只在考研文章当中，咱们讲了微观阅读的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标点的运用，第二个是长难句，第三是词的猜测。就是咱们在考研文章里面经常会遇到很多生词，有几个词大家有印象吧？第一个乌托邦你还记得吗？ Utopia 是这样，包括什么什么高死亡率 mortality 这样的词，几乎都是我们超纲词。但是你注意，在考研当中这样的词汇都是可以根据上下文猜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在文章里面有个生词，有一个超纲词，它后面没有给你加注括号，没有再给你解释一遍的话，说明这个词是应该可以猜出来的。如何去猜呢？我们总结一下好了，我们的宏观上去猜生词啊，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你可以通过针对性的解释去猜测词义，大家先把笔记记起来，我给你解释。好，第一个，通过针对性的解释去猜测词义，通过针对性的解释猜测词义，就是说作者在说一些话的时候，在考研文章中，那么他一般是学术文章，他说了一个新概念、一个新想法、一个新词汇的时候，他知道你不认识，有的时候他会针对这个词再给你解释几句，那么你把后面解释那些话看懂了，那么这个词大概就能看懂，叫做针对性解释去猜测词义。好了，它分三个小的方面，大家记一下。第一个方面，通过定义去猜测词义，针对性解释。好，第一个方面，通过定义去猜测词义。因为咱们学的学术文章里面啊，经常有一些说明文，经常有一些新想法、新概念、新的一些东西、新的一些进展，科技方面的新进展，因此它会遇到一些生词，有的时候这个生词作者会给你下个定义的。 OK， 好了，你把这个定义看懂了，那么那个生词就大概就能看懂。 OK， 好了，叫做通过定义猜测词义。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篇文章里面出现这样一个词，也许你不认识，叫 anthropology， A-N-T-H-R-O anthropology， P-O-L-O-G-Y， 叫做 anthropology。 OK， 好了，这是一个超纲词，很多人是不认识的，是这样。但是不认识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上下文这个定义把这个词猜出来。 OK， 好了，叫做 anthropology。 怎么猜？我给你说一句话。 OK， 这句话是个下定义，我说 anthropology 逗号 i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man。 OK， 好了，什么意思？人类学。 OK， 好了，它这个词是个生词，但后面他给你解释，他说这个东西啊是一种 study， 是一种研究， scientific 是一种科学研究，研究谁的呢？ of the man， 研究于人的一种科学研究。 OK， 研究人的一种科学，因此人类学。这样叫做通过定义去猜测词义。当然我给你举的例句很简单，那么在文章里面比较难复杂一些，那么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好，因此通过定义是可以把生词的意思猜出来的。那好了，有哪些情况是在下定义呢？大家记一下吧。好了，比如说当这些动词出现的时候，比如说 be 动词 is am are， be 动词出现的时候一般是下定义 be 动词。OK， 好了 ，be 动词。好，第二个，像这样的一些短语，比如说 refer to，R-E-F-E-R，refer 后面加 to，refer to。听这句话，我同样可以这样说，在文章里面，我说 anthropology refers to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man， 是这样，同样可以用 refer to 也表示下定义。第三个叫做 be considered as 什么什么 ，be considered as C-O-N-S-I-D-E-R，OK，considered。你也可以说 anthropology is considered a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man， 然后好了 be considered as。 好，第三个叫做 deal with， D-E-A-L， deal 后面加 with， deal with also the same meaning。 好， deal with。 好了，另外还有一个词叫做 be called as 什么什么， be called 被称作是， OK， be called as 什么什么。好，另外还有两个动词记一下，第一个叫 signify， S-I-G-N-I-F-Y， signify， S-I-G-N-I-F-Y， signify。 好， next one， 下一个叫做 define， D-E-F-I-N-E， define， D-E-F-I-N-E， define。 OK， 好了，就这些词出现的时候，包括 be 动词 is am 出现的时候， 一般这样句子一般叫做定义句。 OK， 好了，有个词你不认识，你把后面定义看懂了，这个词自然就看懂。 OK， 好了，通过定义猜测词义。好，第二个小方面，通过复数猜测词义，大家记一下。第二方面，你可以通过复数去猜测词义，通过复数去猜测词义。作者，咱们人同常此情是吧？情同此理。有时候你当你说一些话的时候比较抽象、比较难懂的时候，有时候你会针对性的对这句话再重复一遍，用另外一种方式把这句话再说一遍。OK 了，这样前面那句话如果你没有看懂，你把它后面重复的这句话看懂了，因此你这样。因为它两个中间是并列的关系，是同义的关系，所以你看懂任何一句，那么都可以把你不明白那一点把它推出来，这叫做通过复述猜测词义。一般你在复述一句话的时候，一般会这样复述，你说一句话里面有个生词，你会停顿一下逗号， 然后你说 or， 用个 or， 是这样，后面再说一句，那么这时候再停顿一下，然后继续再说你以前那句话。因此两个逗号之间的 or 后面的一般叫做复数， you know， 两个逗号之间的 or 后面的一般叫做复数， OK， 叫做复数。好了，我给你来一个词，刚才那个词如果说 answer apology 你认识的话，这词我估计百分之百同意大家都不认识这个词。有个词叫做 semantics， S-E-M-A-N-T-I-C-S， 叫做 semantics， 这词你是不是大家不认识啊？ OK， semantics 是不是不认识？好，别着急，如果我是在写学术文章的时候，我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般会给你个复述，我会这样说话，你听，我说 semantics 逗号 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meaningof the words 逗号 is important 什么什么什么。好了，请问什么意思 semantics？ 大家能够猜出来吧？我说 semantics 逗号 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研究单词 meaning 意思的一门学问， OK， 然后叫做 semantics， 什么意思？叫做词义学语义学，是这样，叫做词义学语义学。这词你是百分之百不认识吧，是这样，但是你通过这种同义的 or 关系，那么把后面看懂了，前面这个词大概就能猜出来，叫做通过复数猜测词义。咱们文章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 or 的停顿吧，我一般告诉你那个 or 后面就不要再读了，是这样，当然前提是你前面读懂了，万一你前面没读懂呢，你就把后面读懂了，同样 or 前面东西就把它看懂了， OK， 因此利用这种同义的关系去把单词意思猜出来。好了，是通过复数猜测词义。好，第三个方面记一下，通过举例猜测词义。第三个方面，通过举例猜测词义，通过举例猜测词义。这样题啊，我们做过一道，你还有印象吗？就有一篇文章里面，他问你某第三段第一行有第二行有一个词叫做 pervasive， 有印象吗？ pervasive 叫做滥用的、广泛的，叫 pervasive。但是这个词你恐怕不认识。但是后面他给你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当你头疼的时候吃一片阿司匹林。早晨的时候喝一杯咖啡，然后紧张的时候抽一根烟，是不是这样？然后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把后面几个例子总结一下，你就大概明白了，哦，原来这种药是经常会被用到，那么用的非常的广泛，因此 purpose 叫做广泛的，你可以滥用的，明白吗？因此你可以通过举例去把单词的意思猜出来。换句话说，作者提出一个抽象的概念，这词你不认识，但是后面给你举了几个例子，你把例子看懂了，那个概念的意思大概就能看懂，叫做通过举例猜测词义。来，我来一个单词考你一下，有个词叫做，咱们知道你在说话的时候啊，一般会这样说话 ，OK？ 我说我考你两个词，第一个叫做 automatic， 什么意思 ？A U T O M A T I C， automatic 什么意思？这个词你都认识，叫做自动的。我考你第二个词，来，这个词我都没不认识，叫做 capacitance。大家看这个词 ，C A P A C I T A N C E，C A P A C I T A N C E。叫做 capacitance， you know， capacitance 这个词啊，我告诉你它意思叫做电容量，电容， OK， 你是打死也不认识这个词，这样。但是咱们知道在那个时春什么什么的那几百篇的文章里面，他把这篇文章作为一篇文章让你去读的，我想在这篇文章里面，他这个词后面给你举了几个例子，就电什么叫电容呢，他后面马上举了几个例子，什么什么情况下电流被储存，什么情况下那么你留待于以后再去放电，这种东西叫做 capacitance， 叫做电容，电容量，这样。因此你把后面看懂了，前面那个词就猜出来了。我再考你一个词，有个词叫 apical， E-P-O-C-H-A-L， 叫做 apical， E-P-O-C-H-A-L， 叫做 apical， 这词是不是打死也不认识啊？ apical， 好，没关系，你听我说一句话，请你帮我把这个词意思猜出来。我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了很多 apical 的事情，逗号，For example， 比如说 The Second World War， 第二次世界大战， OK。 For example， 又还有个例子，比如说 Importan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还比如说那么 Big disasters， 一些大的灾难，然后了这些东西它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OK。 什么叫做 apical， 我问你，你请听，我举了这个词后面，我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很多 apical 的事儿，我后面给你举了三个例子，第一大战，第二大发现，第三大灾难，是不是？我请问你，这些事都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是大事，重要事还是不重要的事？重要的，所以 apical 表示重大的， you know？ 他说人类历史上有些重大的事情会改变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我看到 apical means 重大的，因此你把后面的例子看懂了，前面这个词大概就能够猜出来，通过举例猜测词义。好了，如上三种总结一下，它都是对于某个词的一种针对性的一种理解，针对性的一种解释，所以也是第一个方面，通过针对性的解释去猜测词义。好，第二个方面，我看到大家记一下，第二个方面，通过 逻辑去猜测词义，通过逻辑去猜测词义，通过逻辑猜测词义。咱们知道咱们读的学术文章都，咱们考研文章都取材于英美的这些报刊杂志，正规的这种学术文章，因此这些写学术文章的人他们必然讲究逻辑，是这样吧？好了，因此你就可以利用他句子当中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去把你某一个不认识词把它猜出来，这一点很重要。 OK， 第一个，来第一个小方面，通过强对比关系，换句话说通过反义关系猜测词义，通过强对比关系或者叫通过反义关系猜测词义，这个很好理解。一句话我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分说的是 A， 后半部分说的是负 A， 是这样。如果你前面那个 A 不认识，你把负 A 看懂了，那么倒过来一推 A 的意思就明白了。如果你把 A 看懂了，不认识负 A， 那么把 A 倒过来也就是负 A。 因此通过这种反义关系强对比关系猜测词义是很有效的。 OK，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英文中有一个词汇，这个词你是肯定不认识的，叫做 supercilious， S-U-P-E-R C-I-L-I-O-U-S， 叫做 supercilious， 这词你是打死也不认识，这样叫 supercilious。 OK， 不认识没关系，听我说一句话，你把它的意思猜出来。我说 Peter is a supercilious person， Peter 是这样一个人， supercilious。 However， 但是 his brother David is much more modest and humble。 OK， 好，什么叫 supercilious？ 大概能够猜出来吧。我说 Peter 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他哥哥是如此的 modest， 谦虚的，以及 humble，卑微的，是这样，就态度谨慎的。好了，那么因此什么叫 supercilious 你就猜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中间是 however 引起的，这样前后背为反义，后面说他哥哥谦虚和卑微，那前面反义词什么意思？叫做傲慢的，目空一切的，有一种叫 supercilious， 有一种傲慢的，目空一切的，叫 supercilious。 你大概能够把这意思把它界定一下，大概能够猜出来，叫做 supercilious。 OK，你看反义关系去帮我们把单词猜出来。因此这样例子我不多举了，咱们在文章里面遇到过很多次，只不过今天我把它总结到一起而已。好，不多说，是通第一个方面，通过反义关系猜测词义。第二方面不用说了，通过同义关系猜测词义。第二方面通过同义关系去猜测词义，通过同义关系就并列关系去猜测词义。 OK， 通过并列关系去猜测词义。好，举个例子你就懂了，很简单。比如说我来一个生词叫 loquacious， L-O-Q-U-A-C-I-O-U-S， 叫做 loquacious， L-O-Q-U-A-C-I-O-U-S， 这个词你恐怕都不认识，叫 loquacious。 OK， 好了，不认识没关系，听我说一句话你把它猜出来。我说 Peter loves to talk and similarly his brother is also loquacious， 什么意思？Average， 健谈的，这样多嘴的饶舌的。 OK， 叫 loquacious， 健谈的多嘴的饶舌的。为什么？你听它中间是 and 并列的吧，我还怕你不注意，我又给你加了个 similarly， 与此相似的，是不是这样？我说 Peter 是这样一个人，那么而他哥哥也 loves to talk， 也很喜欢讲话和别人聊天，这样因此你就猜出来他们中间是一种同义关系，因此它是个形容词，表示 多嘴的健谈的饶舌的，这样 loquacious。 OK， 好了，很简单。 OK， 这样的句咱们是不是见过呀？前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的人已经不进化了，进化已经 over 了，记得吧，中间是一个分号。第二句说我们的生物学上已经达到了一种 utopia， 乌托邦，是这样。你通过这种同义关系大概猜出来乌托邦就是最高阶段的意思，这样不用再进化了。 OK， 因此它是同义。好，利用同义关系猜测词义也很重要。好，不说了。第三个方面我们把今天总结到一起，第三方面叫做通过因果关系猜测词义。第三个方面通过因果关系猜测词义，这很简单。因里面你有词不认识，你把果看懂了，这样一猜就把因里面那个词猜出来了。反过来说，你果里面有词不认识，你把因看懂了，一推那个词就出来了，这样。因此通过因果关系猜测词义也很有效。我给你来一个单词，恐怕这个词刚才你认识 automatic， 叫自动的，是这样。我给你来一个更难一点的词，叫 autocratic， A-U-T-O-C-R-A-T-I-C， 你恐怕不认识，叫 autocratic， A-U-A-U-T-O-C-R-A-T-I-C， 叫做 autocratic， A-U-T-O-C-R-A-T-I-C， 叫做 autocratic， you know， 这词你不认识吧？ OK， good， 好，不认识。好，我给你一句话你把它猜出来。 OK， OK， 听我说， 我说 Peter is an autocratic person， Peter 是这样一个人。 OK， because every time when he makes decisionsHe never thinks other person's opinions， you know， 叫做 autocratic， 什么意思？ 叫武断的吧，有些说太自私的也差不多，这样叫武断的独断专行的。你应该把这个因果关系把它建立起来。我说 Peter 是这样一个人 autocratic 的人，因为当每次他做决定的时候他都不参考，他都不考虑别人的意见，这样的人叫 autocratic， 叫做独断专行的，这是应该是最佳的一个答案，这样叫独断专行的。好，武断的叫 autocratic， 因此叫做通过逻辑关系去猜测词义。 OK， 好了，很简单，如上三位，我举的句子都很简单，在文章里面稍微难一些，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好，不多说。第二个方面，通过逻辑关系猜测词义。好，第三个方面，大家记一下，通过外部相关因素猜测词义。你先把笔记记下来。第三个方面猜测词义的，就是通过外部相关因素猜测词义。